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今天呢要跟大家正式的宣告我回归了。
亨利回归。
我是亨利。
长久回归。我是 Joe。
好，那我们今天呢收到了一个听众的来讯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位听众呢是 Jason。Jason 说呢，他最近刚刚升迁变成了一位小主管，因为工作范围变广了，所以他发现要参加讨论的会议突然变好多，甚至有时候呢一天只有一个小时坐在座位上，怎么办？还有即视感。诶，好，等一下我先讲完 Jason 的问题。那 Jason 呢说，但说实在的，有些会议非常的冗，可能是大家都不确定到底要讨论什么，或是讨论非常的发散，有时候会有一些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相干的人来参加，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呢想请问 Joe 和 Henry 要怎么样避免参加没有效率的会议呢？
首先呢你要先选好一个可以一边做自己事情的位置。哦，没有啊。哎呦，这个是错误示范啦。
做得离老板越远越好。
开玩笑开玩笑。我自己有一些想法啦。首先先跟大家讲的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中阶主管的话，确实会有很多会议，比起一般原本的位置来说，担任一个中阶主管你会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开会。那但是呢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在自己可以决定的情况下，可以用一种时间切割的方式，让你每一周参加会议的时间限制在一定的数量。现在在 Google Calendar 也有这样子的数据的回报，也就是它会告诉你每一周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在开会。当你开会的时间比较频繁，然后已经有这样子的数据累积的话，我建议可以从这个数据累积上面先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先从减少 Google Calendar 上面的数字为第一个任务。
对啊，就是你理想中你可以花多少的时间开会。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如果只是那种 briefing 介绍的会议的话，我会更倾向就是向下的组员们可以先统整好结论跟简报，而不是在会议中只发散的讨论。那身为主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现决定然后离开。
好帅啊。
对啊，因为主管的时间更多的时候是要负责决策，然后跟带领大家去前进一个方向。那除非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检讨会，那可能你需要全程的参与，但是可能发想会像我以前在当主管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全程的会希望由我来主导。
我自己其实并不是特别讨厌开会，但是我觉得如果坐在那个会议里面让我觉得度日如年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烦。那什么
怎么样度日如年啊？空调没有开是不是？
空调没开这个一定是一刚开始就要先发现的。我觉得度日如年的状况很常是就是一直没有听到重点，然后没有听到一些重要的可以帮助做决定或者是行动的资讯。那为什么会没有听到重点呢？一来是可能参加会议的人他虽然有准备了，可是他准备的不够完善，或者是他口头表达的不够好。那二来呢就是更惨的是他根本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必须坐在这个会议室里面，然后等他讲完我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我会很在意说就是有没有一个可能快速的可以让我很快知道目前的状况或者是全貌的文件，所以我会建议 Jason 未来如果有收到会议邀约的时候，先确认一下这场会议的讨论目的跟他希望获得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如果我觉得可能比较细腻的是确认一下参加这场会议的人有谁，然后他们各自的角色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必须要告知他所以他来参加这场会议，可是可能其实不需要透过会议来告知他，有可能书面文件就已经非常足够了。那有些人他可能是非常involve 很深的执行者，他需要去知道每一个细节，那这样的人他就必须要在这个会议当中，而且甚至是他能够回答所有其他人对于这场会议要讨论这个主题的任何问题。所以我也会蛮推荐，或者是我自己其实也在练习的是尽可能在会议前去管理要参与的人，还有我自己，就是先想好说这场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在没有跟任何其他人讨论之下，我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刚开始会议的时候呢，就先赶快大家先定义好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大家看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框架是必须要 让我们自己被局限在里面，可能是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做，或是有些事情就是要做等等，然后最后再来快速的讨论出大家的解法当中的一些交集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更逼人的方式可以分享给 Jason 就是呢在开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定也要像个有个主持人跟记录的角色。
嗯，
那这个主持人他不只是 timekeeper， 他也要确保今天讨论的主轴在今天会议原本设定的讨论的方向之上。
嗯，
所以有点像是我会在设定 calendar 的时候就会确定好问题、目的跟讨论的方式是什么。
嗯，
然后来的话会指定其中一个人担任主持人，另外一个人担任记录，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会议，而且这个会议会限时。
哦，
就真的很逼人。
嗯，
就我只有30分钟开这个会，那我们要在这个30分钟解决什么问题？首先我们会经历什么样什么样的流程，然后我们开始开会。
嗯，
那这样子会可以帮助大家更有意识，更聚焦，把注意力花在该讨论的项目之上。
嗯，诶，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在某一集读书会讨论到时间颗粒度这个概念？诶，忘记是哪一本了。是底层逻辑吗？
对。
哦，底层逻辑第一集就有提到说，就是你的时间的单位啦，你愿意为每件事情每个讨论给出的时间单位是多少。我自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小时，后来发现就是太久了，所以应该是说，哦，这也连接到我们之前也是在另外一个读书会里面，就是一本书解决你的拖延症里面有提到说，今天很容易你给这件事情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会不知不觉做满一个小时，
原本只要15分钟把它稀释成一小时
对，所以可能你原本只需要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就可以。所以我最近是逐渐在练习让我的时间颗粒度可以就是缩短到15分钟或半个小时，我觉得真的会对提醒自己要更有效率，然后这个自己也让别人更有效率是蛮有帮助的。
不过最后一点提醒啦，就是当然开会不是只有 Jason 一个人的事情，所有参加会议的人跟凝聚这样子的共识还有建立这样子的意识需要一些时间。
嗯，
那可能会需要事前先安排一个开会如何增加效率的这种讨论，或者是这样子的会议，会前会但是这样子的会议有帮助，就是有助于团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它的目的是什么。
嗯，
那避免说你突然这么做会让大家瞬间有一点反感。
哦，
人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有的时候火就是这样来的。
嗯，或是说我觉得也可以先从一些基本但是也不至于到太费工，比如说做会议记录这种小事先开始做起。因为真的你会开多了之后会发现很多细节你对你自己的记忆力太有自信了，其实你真的不会记得。
而且到时候要就责的时候就会想说这个事情当初好像我们有规定是要谁来帮我们看一下的哈，
保留一下证据哈，
不会是请这个举头三尺的神明帮我们看哈
就希望大家不要有一天是走到你必须要录影作为证据的一个程度。
好逼人，保存那个调阅录影带的空间也是需要硬碟空间的
而且如果你的会议记录做得好的话，我觉得理想上未来你也可以去精炼参加会议的人数。因为像刚提到有时候有些人他其实只是需要知道这件事情，他并不需要参与讨论。那今天的这一集你问我答就先到这边，那后面呢紧接着还有我们本周三固定的单集，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今天这一集呢邀请到我们的两位社群伙伴来讨论一个话题，无法胜任的工作怎么办。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呢，如果对于加入 K Christmas 有兴趣，虽然说接在这句话后面好像很奇怪，但是呢也欢迎在单集简介里面去看看我们现在开的职缺哦。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听我在 Henry 在你问我答里面回答大家的提问，或者是想要在每周三固定的单集听到我们讨论的主题、邀约的来宾，都欢迎在单集简介中找到表单和我们回馈。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今天是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职场会遇到的人百百种，如果呢大家常在工作中遇到那种会说好啊可以做到，但是最后却常常不能如期完成或者是忘记事情的人，心里会不会很生气？
其实我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有点惊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种人。
哦，我后来会放上去这句，我记得好像是就是亨利打在我们的群组里面，然后说经常说好可以做到的人，就会他就会很生气
啊，
哦，然后就觉得好好适合这个主题哦，然后就拿来用。
但是我最近有尝到就是这件事情的坏处了，等一下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期待哦，等一下期待就的分享。那或许大家普遍会对于这种说得到做不到的人没有好感，可是呢有的时候自己就会变成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的那个人。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遭遇过类似的困境呢？所以呢今天就邀请大家来分享自己曾经无法胜任工作的经历和心得。那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伙伴是来自于行销团队的社群的查理
Hello，
然后另外一个是 Lin。
大家好，我是 Lin。
那可以先请你们两位稍微简介一下自己的工作内容吗？
嗨，大家好，我是负责社群行销的查理。那现在主要的话会在负责经营 Cake Resume 的 IG 主账号，还有以及两位 Podcast 节目的社群账号。
好，大家好，我是社群行销的 Link， 然后我现在主要负责的工作是 Cake Resume 的 FB 还有 LinkedIn 账号的经营。
好的，谢谢两位。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一次心力交瘁时刻的讨论。那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不希望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或是被贴上草莓族的标签，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会一些因为外在的转变啊，或者是意外等等，或者是纯粹因为事情太复杂，就会产生那种自己做不到了的感觉，然后就会很想求救，或者是有无力感，然后有可能会上演一些内心的小剧场。不知道你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这种无法胜任的情况就自己也有遇到过，然后我觉得这种状况主要分为两种。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当你还没有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好像已经做不到了，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你已经试过，然后也投入进这个工作有一段进展之后，然后却发现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胜任的情况。
好像是蛮好的分类，而且我发现我两个都可以想到自己的类似经验。查理的这两种状况你是遇到哪一种？
我自己遇到的状况比较像是第二种，就是我已经投入了，但是却发现在工作过程中好像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然后最近的话就其实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这阵子其实有在执行一个专案的内容，然后他其实已经筹备了快要一个月左右，但是在上次其实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就发现说这整件这整个专案的目标其实在当初设定就有一些问题，所以导致说有一点要全部砍掉重练的感觉。
对，深吸一口气。
对，就是要全部去定定新的方向，还有要去想接下来要怎么做。就是也可以补充说，虽然会造成这样的状况有蛮多的前情提要跟无数次开会大家讨论的结果，还有一些蛮多不可控的因素，但是其实就是收到要砍掉重练这种心情的时候，发现还是会蛮复杂的，然后会觉得老实说也会有点蛮烦躁的，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够，然后导致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可以理解，就是筹备了一个多月已经很久了，然后突然又遇到需要改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会想说自己付出的那些时间还有心力是不是浪费了，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啦，就是有时候会想说会不会就是我之前提的比较好，就会一直困在自己以前的想法里面。那另呢？
好，那我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蛮认同查理说的，就是那两种状况。然后我自己前阵子也有在执行专案的经历，然后这个工作呢大概就是处于一种还没做我就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跟我做了但是却发现自己无法胜任的这个状况中间。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很习惯在去执行一件事情前，我就会开始先脑内分析说我觉得这个件事情的成功几率大概是多少，然后再决定说我要花多少的心力去执行，或者是直接不开始。但这比较算自己的缺点之一，因为我不太能忍受自己的失败，我需要花很多的心情去调试它。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是根据可能我们当下的一些人力啊、时间，然后还有可能一些社群的版位去判断。然后我发现其实我们不太可能达成我们原本设定的目标，因为这项专案它就比较像是一个额外的工作的任务。但因为当时我跟查理，我们俩刚好就遇到一个宣传期的热潮，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原本的日常工作就已经有增加了，然后再同时接下了这个执行专案的情况。但我们当时面对到就是它是一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互相的安慰自己说好，我们就没关系，我们当成一个挑战，我们就去试试看，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或者是完成这个专案。然后就这样子用这种比较励志的心态去做下去了。但当然就是目前的结果离我们设定的目标还有蛮大一段的距离，然后虽然它有到一个及格的状态，但是对我来说它打击蛮大的，因为我就是真的有产生了自己无法胜任的这个心态。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自己从旁观察，我觉得Link是对自己很高标准很高要求的人，所以或许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才会也比较有那种被打击的状态。因为像我可能从旁去看的话，我就会一直安慰Link说没事的，我觉得我们已经有达到就是当初设定目标可能 60%-70%， 我觉得就已经是我们可以达到蛮好的成果了。
其实就是刚才Link在分享的时候，查理一直会在旁边的微笑，然后我就想说、你们两个可以互相鼓励在工作之中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 partner 啦。
我们互相拯救，
我们互相取暖
好，很温暖。我想问问看，就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或者是在更久以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经验。
我刚加入 Cake Resume 的时候其实是蛮可以理解刚刚Link分享的那种心情，然后我觉得是公司对于目标设定的态度是什么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公司有好长一阵子都是用 OKR 这个制度去规划每个人的目标，那 OKR 它其实就有一个核心的精神是说，你要去设定一个其实看起来有点 aggressive 的目标，然后用那个目标来激励你自己去成长，而不是去设定一个其实蛮好理解或者是蛮容易就可以达到的目标。但是呢，延伸也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当今天这个目标并没有被达成，或者是它的达成率不太好的时候，团队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目标。其实因为 OKR 前面有提到说，他就是要你去鼓励你去设定一个比较 aggressive 的目标嘛，那他反而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你的目标很容易达成，那就代表你当初设的这个目标太简单了，不符合 OKR 的精神。所以我后来比较熟悉这一个算是设定目标的方法跟文化之后，我对于设定目标但没有达成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那么的放在心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可能人格特质上也许以前没有受过太多什么很严重的伤害之类的所以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比较不会在还没开始做之前就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当然我可以去判断说这件事情我没有做过，就是我的能力跟我的经验值差多少，但是我比较不会很直接的就觉得我无法胜任。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算是我自己个人特质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我最近觉得说，当我用这样的心态去对每一件事情都说好的时候，就变成我自己没有好好的想过，就是我的时间啊，我的精力是不是能够把每件事情都做好。所以我最近其实会觉得说，虽然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很多事情好像都只有做到60-70分，我就会觉得对于自己这样的状态还蛮不满意的。所以这也是我最近想要积极的改变的地方。
哦，感觉就需要查理的鼓励就是刚才那句话很适合
感觉就也是高标准高标准对待自己的人。
没有，最近标准蛮低的应该说我觉得很常有一阵子因为太多事情了，所以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借口，然后就维持比较低的标准。可是就是长期这样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就觉得就不喜欢这样的状态。对，就会想说别人问你说你这一季在忙什么，你好像也说不出一些你自己觉得很骄傲的答案对，就你当然很忙，可是你忙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的呢，或者是它的结果是不是你能够就是很骄傲的分享的呢。我觉得最近我没有办法说出肯定的答案。
哦，会进步的，应该会吧。
谢谢啊。
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有些是不可控的吗？那这样的也要归因在是自己无法胜任的这件事上。
其实我觉得以我自己的例子啦，就是不是说两位或者是听众朋友的经验，我觉得我自己的例子其实都是可控的，只是我有没有想去控它。当然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经历过之后你才会知道它其实是可控的，当下你会觉得不可控。对，但我觉得过了之后我都会觉得其实是可控的，但是因为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整个状态啊，或者是整个心理的状态没有很好，所以很多事情就不会那么积极的想要去控制它，那让它的结果变得不好其实也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那像是就是大家所说的，像不论是查理一开始说的他们的专案可能需要修正，或者是令觉得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达到一个很满意的标准，但可能就是做个六七成，然后像就也觉得说自己可能没有做到一个最好的标准状态，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们会想要求救，然后最后有向外提出你们的想法吗？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算自己自创吗，就是这种遇到无法胜任工作的五个阶段。好啦，就是网络上不是都会有那种什么愤怒五阶段或是悲伤五阶段吗？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心情的过渡期啦。然后我觉得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可能一开始都会很拒绝面对，因为你的情绪就是很烦躁，然后接下来就是度过那个烦躁阶段之后又会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又会开始懊悔的挣扎，然后到最后你就会接受它，然后慢慢去踏出下一步。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遇到这种工作上的困境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大于一切的。就像刚刚就好像有提到说，虽然这个状况是可控，但是在心情已经没有办法去支撑自己再继续多一步去控管这些其他周边的这些小杂事，所以我觉得如果被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会很难往前走。对，所以我觉得刚好我的状况的话，是因为我是跟就是还有其他团队的伙伴合作，然后我觉得在这次的合作对象中，我们的伙伴其实就是比较冷静跟比较理性的，所以大家不会互相的指责说为什么前期的目标没有做好，又或者是怎么到现在都快要进入执行阶段还在修改之前的方案。大家就是很冷静的说，好，那我们就是及时止损，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又或者是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向是还可以继续讨论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蛮好的，就是团队伙伴的帮助可以让我更快速的进到下一个，就是刚才从拒绝面对到那个接受阶段，就加速面对的过程。
哦，所以帮大家复习一下五阶段是一拒绝面对，二烦躁，三自我怀疑，四懊悔挣扎，五接受。
对，
所以你说团队伙伴会帮你从可能就是懊悔挣扎然后进到接受，
就是因为其实好，就是那一天其实我们是下午才开会，然后其实开到晚上蛮晚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过程其实你的心情就是蛮复杂，还有蛮多不同的情绪丢进来，所以
地震。
对，还有地震，就是一整个就是很混乱的，
雪上加霜。
但是就也是因为有团队伙伴的帮忙，所以你才可以更快的就是其实我们隔了一天就找到替代方案了啦。对，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就是懊悔挣扎也没有用，就赶快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隔了一天之后就赶快列出各个方案的利弊，然后也赶快回想说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这件事情，然后当发现还有解决方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好像又可以投入进去了，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就是会觉得说心境的转换就越快速的度过那个负面情绪是越好。
哦，那查理的好伙伴令你有什么向外寻求帮助的方式吗？
其实在就是寻求帮助的这个方面，我有发现一些，就是我有得到一些自己的心思。就是因为我发现其实自己可能还算就是毕业还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还会陷入那种学生的思维里面，就是不太敢去寻求其他人的协助。然后我一直从开始上班之后就一直有发现自己这个缺点，因为其实你在大学时期的可能分组作业或者是报告，如果你太过度的去寻求别人的帮忙，那大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你能力不好，或者是如果别人因为帮助你而就是增加他的工作，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那个雷组员、哦、对、嗯、就是所以我就是其实在这次工作中我就发现我还没有办法很好的拿捏说我去善用资源利用资源跟过度请求帮忙的界限，对、嗯、但我在这边的话就是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凯莉对我远端感谢他，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在执行我的专案过程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说的就是在目标还没有达成我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陷入那种无法胜任的情绪里面，然后我在跟凯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很迅速他立马的切断我的情绪，他就打断我说那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跟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就非常迅速跟立即的开始帮我同整出我可以利用的所有资源，然后其实这件事情也真的就是解决了我当时可能专案无法扩散的一些问题，然后就非常感谢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去抽离，然后我们真的应该要把重点聚焦在我们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也可以就是去跟旁观者聊聊，但我觉得这个聊聊真的就不能抱持着我希望别人帮我解决问题，它真的就是一个就是聊天的一个过程，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哦，我最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在这种闲聊的阶段说产出一些新的火花跟新的想法，然后或许这些想法就刚好能够帮你解决你目前遇到的困境。
嗯、哦，嗯，那希望凯莉有远端听到这段，然后收到你的帮助，
可以跟他检查，看他知不知道。
啊、请问凯莉有听这一集吗？
叫凯莉去听这一集。嗯，
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团队伙伴其实共通的特性就是大家其实都蛮理性的，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刚令说的案例，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例子。其实我们的伙伴都还蛮就事论事、嗯、也蛮能够抓到现在问题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所以不太确定其他人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但就不太会有感觉被责怪或是自己已经没办法胜任的这个情绪下又有他人在雪上加霜的那种哎，你怎么做不到的这种问题出现、哦哦
嗯，所以是因为一个团队很理性，所以大家在互相抒发彼此的感情的时候，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理清情绪、嗯、然后让工作可以继续推进。
嗯嗯，因为我印象蛮深刻，是我就是说被要砍掉重练那天，其实我有去喊就另外一位伙伴道歉，我说这件事情好像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处理的不够好，但是对方就是甚至不是责怪我，他就是也跟我道歉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单一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他可能也可以提供给我什么样的帮助是他一开始没有发现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伙伴也很重要。
嗯、哦，然后我也发现沟通好像很重要耶、欸嗯、
对对对。
嗯，那就对于刚才你发生的事件后来有什么新的想法然后可以寻求帮助的方式吗？
我有做了两件事，然后一件事是我觉得有一点帮助，一件事是没有帮助，但是我都做了这样。然后第一个是说，因为刚好提到说工作项目很多嘛，然后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全部的工作，所以我其实有初步的很冷静的坐下来，然后把我的工时就是自己先想好，然后把它打下来，跟我觉得他们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就我应该要多花更多的时间在某一个工作上，少花一些时间在某些工作上面，然后我带着这样子的记录去找我的主管讨论，然后他基本上算是认可合可这样，所以其实那个讨论就并没有太多的纠结。但是后来就是这是我自己就是理性处理过的想过的一些就书写下来然后自己思考过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的，因为其实刚提到的那一个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啊或是觉得说很多事情都做不好的那个情绪其实就时有时无，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激动的想法，然后我其实就会把它打在我自己的对话框里面，但是我并不会跟当事人说，就我觉得我需要自己先打下来。
比较激动的想法是指什么？
就是在不开心的当下先想下，就是先写下来说我觉得 谁谁谁就是怎样怎样，今天才会害我这样这样。对，但是我没有让当事人知道。嗯、然后大概过两天回去看之后，就觉得哦，好凶哦，
好意外哦。
所以我就非常庆幸我并没有把我当下的想法直接跟他说。嗯、但是后来有一天是我真的就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当下其实就有点算是生气，然后我生气的时候很容易会哽咽，我不知道为什么
气到哭，
所以就又有种想哭的感觉。然后但我觉得我当下就是因为我的情绪太浓烈了，所以我并没有好好的把我的问题回应给他，然后其实对方他当下也是针对我回应的那一个状况来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其实我想跟他讨论的并不是只有当下那个突发状况，而是更长期的可能跟沟通跟写作有关的建议或是我遇到的困难这样。但是因为我当下太激动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很完整的梳理我遇到的困难，然后一方面也是因为觉得很烦，就是想要赶快就是 pass 掉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就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沟通本身是失败的，然后我也很能理解，所以不是很能理解、啊、应该说我也很知道为什么会失败、嗯、然后后来记得就是我那时候讲完之后，当下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回家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待在这个地方啊。不过那时候也是下班时间了啦，对、啊、也是该回家，对，所以回家之后我就深深的反省了我刚刚的沟通，觉得其实根本没有讲到点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对方他今天并没有 get 到我到底想要回应哪些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合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需要写下来的人。
哦，觉得就会有很多的那个自省的过程，像是一开始打在对话框里没有传出去，感觉也是在发掘自己内心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先记录下来。
哦，补充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接近吵架，其实也没有吵架，就我个人在发脾气的那一个对话之后，其实我当天也有再打了一次，就是想跟对方讲的话，但我后来没有送出去，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适合的用文字表达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需要两个人约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坐下来，然后两个人都是在理性跟准备好的状况之下好好的去讨论这些问题，就是他不是一个用文字简单几句话就可以带过去，然后好像传过水无痕的解决方式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没有传出去，然后我就想说好啦，那就等之后比较没那么忙之后再来好好的约这个讨论。
哦，嗯，
我觉得就好好会克制自己。
对啊，
每次跟舅讲话都觉得很理性、
啊、超级理性，
像其实我们就是情绪
我们
管理还没有，
我们就是
修炼得很好、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冲去跟舅说我们遇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但舅都会非常理性的就是帮我们点出就是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在哪、嗯、然后开始帮我们就是梳理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二三点可以去解决这件事情、嗯、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的、
啊、谢谢。
因为我觉得、哦、其实就在刚刚前十分钟就有发生这种就是情绪就是有点上来的事情然后我也是先把文字打在对话框，但是呢我发现我的文字不会因为我再多看他个十分钟然后有什么变化，然后变成说、哦、我可以在远端感谢一次凯莉但他就是帮我看了这个文字之后，他就跟我说你不能这样打，因为对方会知道你很明确的在不开心，然后你没办法好好的把你的诉求传达给对方、
oh,
对、
oh.
所以我觉得旧的方法我可以再学起来、
欸、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发脾气的经历也让我去反省就是理性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刚两位都有提到说、嗯、我们的环境跟同事其实都是可能在全人类的平均里面来说算是偏理性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就是会有一些情绪的需求需要被解决、嗯、它虽然相对来说比较主观或是比较冲动一点，可是它就是很重要，我觉得不能够每次都以就是你要理性你要客观你要当个成熟的大人这几句话去解决你们遇到的问题或者我们遇到的问题、
嗯、
就我觉得其实听久了也会蛮烦的所以我最近也是在练习这件事情，就我觉得有时候一味的提倡理性会很像是说教的大人，我自己觉得这样并不一定就是好事，虽然说他可能很快速很有效率，
对，但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是一种偷懒的沟通方法，我会这样觉得。
是因为没有照顾到对方的情绪吗？或者是那个对方会期待说你应该现在就要把情绪抛开，然后我们来很理性的沟通。但很多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情绪的加成会让整件事变得蛮复杂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有时候你过度的理性或者是没有情绪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不是在拒绝他。
哦，
对，
什么是叫做不是在拒绝他？
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某一些额外突发的工作中，就是你真的很理性的去判断说好，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对于我的整个对整个公司有帮助，但其实他已经就超出你的工作负荷，但你也就是很无情绪的跟他说好。但有时候就是会别人会一直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可以无限的去接纳这些工作的人，因为即使这个工作它确实是对于大家可能都有帮助的，可是其实对于你来说，就是你的情绪来说，它整件事情就是它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发生，也不应该发生在你的身上。对，
哦，懂了懂了。所以感觉好像是照顾自己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要把自己考虑在里面。
对，
嗯，那就是还蛮好奇，就是在发生这样的经验之后会影响到你们对于自己接受新的挑战新的工作上面态度改变吗？例如偏保守之类的，或者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产生一样的事情然后就画地自限吗？
我觉得我个人是不会，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有已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在遇到下一次的可能又是专案负责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有这种前车之鉴，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去先在最前期目标对焦的时候就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又或者是我其实已经可以预见有这些困难了，那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它，或者怎么样去预防它，有点像是就是游戏破关的时候，如果你都已经知道前面就是有一二三个怪物，那你就大概知道要怎么样去破会更顺利。
好，那我的话我自己其实也是觉得不会，因为我是一个蛮依赖自己的经验去做事的人，然后像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接下可能专案负责人的这种工作，那我其实在这次的工作中我觉得自己也学到蛮多的，而且就是有意识的去省思自己做不好的地方跟自己需要更打开自己的心灵的地方然后就是也已经做好了就心理准备，就是知道哦，我下次可能真的要主动的去寻求资源跟去邀请其他人看能不能帮忙我，所以我觉得这种经验的累积就是也像查理说就像打怪一样，其实会让你的等级越来越高，就是也会让你的不管是整个人职涯发展或者是做事情的方法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经验。
哦，哎，你们都好就是
好正向
对啊，就是会把自己的经验转成一个正向的能量，因为我感觉我自己是可能就我之前过去的经验就是我可能想要争取某个工作机会，然后我争取到了之后然后可能做的不是很好或觉得自己做不到，那个之后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争取工作机会的人，然后失败了一次我就会觉得啊，那我下次还是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好了，所以我就会比较保守一点，然后就会限制住自己。
我好像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有一次去买午餐的时候跟他聊天
我都忘记我说过了
我觉得我的心态跟查理还有令会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对于这一题的答案会是也不能说偏保守，但是我会觉得我并不会就是在那么 open-minded 的看新的任务。然后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蛮值得也不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应该说我最近从其他同事身上获得一些想法，然后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主要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说其实我有针对我之前的工作内容想要做一些可能 priority 的重新排序或者是分工的重新划分来减少我的工作量，或者是让我能够专注在我想要专注的事情上面。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工作是因为团队人力配置的关系，所以本来就是他会切一半给另外一个同事做，然后我其实就有在想说那我是不是能够把我手上的这一半也交给他，刚好有机会跟他本人聊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是不愿意做，可是他觉得他原本答应要接那一半就是因为那一半能够对他自己原本的工作内容的目标有帮助，那另外一半他觉得 对于他的工作内容没有那么直接的帮助的话，他在可能感性上会比较没有那么想做，但是理性上说是要做也不是不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很感谢他愿意跟我分享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就是比较是没想那么多的人，那我就觉得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底线，然后他很稳的踩住，至少当下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当下他很就是踩住了这个底线，跟我说明了他的需求，就是我很感谢他愿意跟我分享。虽然说就是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但是我觉得总是比就是大家都很茫然，或是大家都没有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就什么都说好还要来得好。这位同事他就是愿意接受新的工作，但是他想知道这个新的工作目标是什么，然后可能跟他原本的工作有关系，他觉得有帮助，或是他觉得有兴趣，他才去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所有的事情一定都会是对组织或是对企业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分工的时候，如果你能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那可能你的愿意做的意愿会更多，然后你也可以做得更好。
哦哦，
我有去标签化成功，
听起来就是我们两个还在刚出社会什么都开始什么都说好
啊，你们就是之前的我啦
我们还在体验生活的阶段。
对啊，刚开始就是还是这样，还是蛮好的吧我觉得。
那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好像分享了很多自己在面对一些工作困难的时候的那些想法，或者是面对的那些处理方式，那可不可以就是请大家帮我们总结一下，你们真的遇到自己无法胜任或者是有一点困难的工作的时候，然后应对的方式有哪些呢？
我觉得我个人就好像也是抱持着比较不太会有无法胜任的工作，只是可能过程会让你比较痛苦一点的这种想法。对，然后所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在情绪上的处理会比较重要一点，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再稍微往前提一点点，然后可能也结合刚刚就的那位分享的同事有提到的，就如果说你可以评估一下这件事情对你的利弊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意愿要继续做下去，以及你到底有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对，就是可能也不要一直让自己陷在这种负面的情绪之中，因为要了解下一步是什么，还有找出替代方案，可能才是有真正办法解决问题的。
哦，虽然我可能有点放错重点，但是对于就是查理说他觉得没有无法胜任的工作，只有可能过程会有点痛苦这句话，就代表说你是一个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人。
我觉得也是跟个人特质有关嘛，因为我会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一定会有前辈，或者是说有什么管道一定是你可以自己去学的，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超大越级或者是什么超级困难的挑战的话，你应该是有一位同事啊或者是伙伴是可以带着你去做这件事情，或是至少可以从旁提供一些建议给你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到会有那种无法胜任的情况嘛，或者是说他可能不晓得耶
没关系，
或是说
会不会太自信啊，有点担心耶
失败就失败一次看看。
对啊，就会觉得哦，可能像 Claire 的情况会是失败之后就会有点怕怕的，但我可能就觉得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像我记得就是 Claire 接的工作应该也是主动去争取的，我觉得至少有踏出主动这一步就已经很好了。
哦，
会觉得说自己有已经有尝试了，那失败与否不是现在自己要担心的。对，
好，谢谢那另呢？
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我真的遇到无法胜任的工作的话，那我觉得当然，比如说你评估自己的工作内容，还有你自己能够付出的时间、精力、人力，以及我们刚刚有一直提到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其实真正的应对的话，你一定是要抽离那个情绪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情绪真的会很影响你在，比如说可能你这个专案持续两个月，但你第二个礼拜你觉得不行，然后我后面就放弃它，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不太好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抽离情绪去看， 就是以一个目标的导向去思考，就是想想看说，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这个目标，那我们有没有更简单的替代的方案啊，或者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自己的个人目标，因为其实你可能刚开始定下的那个比较远大的目标其实不一定是只属于你自己，它可能会是帮助整个团队或者是整个公司，但如果当你今天发现可能你真的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去无法胜任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内心偷偷的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属于你自己跟比较合理的目标，然后你就是用尽自己的力量然后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就是改变思考的方式也会让你不那么的一直陷入说哦我真的很糟糕我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
哦哦，所以给自己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也是你的方法之一。 最后就是想要问大家说，在经历了一些工作上面的困难之后，如果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你们会怎么评估可能不要让自己再次掉入失重的状态这样的情境呢？
我觉得就是无法胜任的状况会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其实蛮多种的，所以我觉得不单单只是自己的归因吧，就是虽然说你可能一定会有对自己的责怪或是对自己的怀疑，但我相信在一个团队工作的时候更多状况是不可控的，像是一些工作目标的改变，又或者是你工作量的增加，或者是人力需求的配置有一些不可控的安排，或者甚至是来自他人错误的期待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去避免的话，我应该会尽量在一开始接收工作需求的时候就要更明确的去对焦目标，包含说对方对我有什么样的期待，还有对方希望我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跟我们接下来的下一步他到底希望我去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去减少因为沟通而产生的这些误解，然后导致说你完全无法胜任的这种状况。对，然后也是就是多多寻求伙伴的意见，因为我认为一定会有经验比你丰富的人，所以也可以趁这个情况来确定你自己擅长跟不擅长的领域，然后就也正向的鼓励自己吧，就是不需要对自己太苛刻，因为其实每一次接收到的新任务都是新的挑战，就算过程中有困难的话，就是经过这段让你比较痛苦或是迷茫的时期，其实你的能力都是会大幅提升的。
哦，所以你觉得就是对焦好工作，还有寻求伙伴的帮助，还有就是要适时的考虑到自己都是很重要的。
对，
我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当然除了可能前面查理讲到跟我们前面大家聊的，你可以就是在更精准的审视自己的目标，然后可能在过程中不断的调整沟通之外，我自己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无论什么状况你都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就是不要太过度的陷入一定要达成什么标准的框架，因为这样子会让自己就是无法胜任的那个无力感更加的加重。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我觉得有些无法胜任的工作就不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它可能会和你的经历然后资源跟一些突发的状况有关系，就像是我可以举例说就是我没有办法分享30岁的感触就是因为我还没有30岁这种不可控的状况。对，然后我自己也有另外一个想法法是就是其实有时候可能这个工作你是可以胜任的，只是你需要付出很大的很不平等的代价，比如说你没有时间吃饭，你很忙于你的工作导致你的胃不好之类那其实这种状况就会被我自己归类为说我不需要责怪自己的无法胜任，因为即使我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但我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修补自己，让自己回到最佳的状态，那我觉得这样子做 CP 值是非常不高的，而且对于自己很不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问自己说，你在于这个工作中你究竟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尽力，你有没有符合你自己心中所想的，而不是一直去看可能别人的目标等等的，以及就是你能从中学习到什么，然后成长了什么，让自己可以透过这份经验然后这份无法胜任的经历变得越来越好。
哦，所以Link是觉得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也有点打开那个新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也蛮认同Link所说的，就是可能自己的状况摆在更前面之后，就会发现说 哦，虽然我这件事情做得到，但是它到底有没有让我去做到的价值或是意义呢？就是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拼死拼活然后完成了这件事情，但是它就是对我不好，但就是
对，就像我可能前就是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有很长一个礼拜都在加班，但加突然发现自己胃食道逆流复发，我就觉得不行，先暂停这件事情。对，
就或者是可能就放少一点的力气吧，就是比方说Link可能是百分之百去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会得到好的结果，但是就像他说他
可能会
胃食道逆流那你就少放一点，你可能放 80% 的心力或是交给其他伙伴去多多帮你分担这件事情，或许也是一个好的解法。
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就是把身体照顾好真的很重要，因为你就是要把自己的精力补足，你才有办法去面对接下来的下一个任务或者是更困难的任务。对，
那我想到我好像也是有点类似的，就是我发现我慢慢的发现我好像没有办法一次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可能比较适合专注做一件事情。就一开始觉得说我不可以浪费时间啊，我要做很多事情，不然到时候过几个月之后好像就没有得到什么。然后也有人给我建议是说我好像有点太贪心了，但是我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自己确实没有错，就是真的有点太贪心，应该做好一件事就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考虑到一些自己其他的感受啊想法或者是身体状况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反而把这件事做得更有效果。我觉得今天的这一集呢，听到了很多，虽然有一些负面的想法，但是也很多解方。然后我觉得我们聊了蛮多关于处理自己的情绪，还有伙伴上可能彼此依赖都会有很好的一些沟通上面的效果，然后就可以一起克服对于自己失重的状态或者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困难。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
如果说各位有想要听我们在每周的主线支线聊的话题，都欢迎在节目的资讯栏中找到一个表单填写和我们回馈。那我们就先请Link跟查理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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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